曾经的这个千万啊千亿级的资本家宝能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姚振华，近日呢被一群讨薪者暴力围殴的视频呢在社交平台上热传。视频中的姚振华呢被按在地上，眼镜被打掉，眼角挂彩。事后呢宝能集团声明谴责暴力袭击。令人惊讶的是呢，中共为落实民营经济三十条才号召举报，在民营企业产权、企业家权益方面阻碍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问题的线索，为何对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姚振华被打事件呢，迄今没有任何表态，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讨薪员工的行为也是不得已和无奈，虽不可取但可以理解，为何万科创始人王石先生这样说？姚振华被打事件是否背后牵涉到中具高新控股权后的国际民退问题？今天呢，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第二位呢是南科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两位博士，你们好。
小平好，冯教授。
小平博士好，大家好。
先跟我们的观众啊说两句，这个姚老板这个人啊，这个人呢，我们第一次在公众的视野知道这个人呢，是八年以前呢，有一场宝万之争，在那个时候呢，这个王石呢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野蛮人。从此之后呢，这个姚老板啊就有野蛮人的这么一个外号。那么根据这个中国那边发布的信息呢，2016年的时候呢，姚振华的资产已经是1150亿元，所以说我们说他是曾经的千亿级的这个富豪啊，当时呢名列中国第四。那么我看到的这个第一财经呢这个统计呢，就是到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宝能集团的总资产呢有8300亿元啊，那么剔除过总啊负债后呢，总资产约4300亿元啊。那么现在他呢负债是多少呢？1918亿，这是媒体报道的。那么这个姚老板呢，7月31号在深圳宝能中心的门口呢被讨薪者啊一顿痛揍啊，这是我们刚才前面介绍的情况，眼睛被打掉了啊，眼角又被打肿了啊。那么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呢，第一个话题呢，我给啊冯崇义教授提问啊。我记得这个前两个礼拜请这个香港的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做节目的时候，谈这个秦刚和付小田的这个事件的时候呢，当时我就问他，我说秦刚还是国务委员，怎么会让这个男女关系的绯闻在互联网上到处都传呢？然后纪硕明先生当时说啊，有些人想让子弹飞一会儿啊。那么这个姚老板这次被打了之后呢，当局到现在也不说话，也不采取行动，是不是当局也想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呢？那么冯教授
啊，现在怎么讲啊，因为他一直是一个争议人物，因为他是从草根里头生长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王石讲他是野蛮人，因为他本身是，其实如果说他在发展进程上讲，而他因为从发家史上他没有别的非常强硬的权力靠山，他还是比较讲究市场规范的，从他去收购别的公司这种方式就是胆子比较大闯劲比较大，但是跟这个说用官方的力量去霸占欺行霸市，他根本没有那种野蛮的行径。但是他的问题就在于他是收购一些国企，然后现在特别是他原来跟这个中山火器开发区管委会争夺这个控股权，也跟人家原来跟王石的万科争夺控股权一样， 不受官方待见，所以他现在这种情况，当他发生这个冲突时候，很有可能就是背后这个国企还有国家力量在动用国家力量来对付他。记得以前还有一个报道，就是他作为第一股东也好，第二股东也好，想到那个河西集团去啊，进到公司里头去，被拦在外边，被保安拦在外面不给他进去。这本身因为他在那边门外对着这个镜头大喊的，怎么会乱到这种程度？这里头可以看出来是啊，公权力可能在背后有所动作，想用这种方式啊逼退他或者压迫他低头，这是也符合现在的大趋势，就是国进民退啊，把这个实习老板名义上说是自己人，如果当自己人，但是他如果不当自己人，要夺他的财产的时候，他就得乖乖让步。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像这个马云当时呼风唤雨那么厉害，现在被边缘化，这个万达的王金莲也在边缘化，恒大的这个老板现在也半生不死的，他不是一个个别现象，就整体的民企和民企老板现在这个压力很大，就是在他们的融资渠道啊，不说完全中断吧，然后现在基本上这个新的融资渠道是受阻遏非常大，而现在市场行情也非常不好，他们想通过变卖这个他们的这个产业或者房地产去走出这种流动性危机也走不出来，所以现在他们是内外交迫，形势非常严峻，对他们啊，现在从我这个行外人去看，是他们很危险，处境很危险。
嗯，这个冯教授这个行外人啊，这个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比较有意思，就是从这个姚老板的历史来看呢，他收购国企不受官方待见。那么他认为这个事件呢背后呢有可能是动用国家力量对他的某种惩罚啊，往这个方面去推理。因为现在这个民企呢这个我们都知道他的境况已经是很糟糕了啊，但是呢北京呢发出的信号呢，你从北党中央发出的信号，我们刚刚前面谈到了这个民企31条好像又给这个民企送来了这个雨露和阳光啊，而且呢还在这个网站上啊公开的号召去举报啊破坏民营经济啊这个侵犯民营企业家的这个权益的这个事件，那墨汁还没有干呢啊，我们都听得见这个声音还在那传呢，然后这个姚老板这么大的姚老板就在街上被揍，所以说这个我们就纳闷啊，究竟北京对企业家的这个态度究竟是什么啊，我们觉得这个话题呢值得讨论。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这个万科董事会名誉主席王石他在现在的头衔他就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视频这个比较有意思，就是现在的老板们或者名人对这个姚老板被打的这个事件呢几乎是跟政府一样全是鸦雀无声。那么王石这个老板讲的这段话呢就被媒体普遍注意到了。他说了什么东西呢？他说现在经济不太好，民营经济企业家压力非常大企业遇到困难是普遍现象然后下面呢他一些员工不得已采取了这样的措施，这种举动不可取，但是可以理解员工有他们的无奈这是一段然后后面批评呢现在的社会一种心态完全是看热闹，让其感到悲哀再往下呢姚振华至少没有躺平这种信息是值得鼓励的后面他说呢应该通过法治手段来处理等等。所以这个王石先生说了一串话，所以我想听谢田博士你解读一下王石先生想通过这一段视频究竟传达出什么样的信息。
这个王石这个讲话呢基本上体现出这个他当然有这个兔死狐悲的那种感觉。 感觉，因为作为这种企业家的话，有人会出现这次呢，姚振华被打，或者就是基本上是有一种呢，就像你这个标题说的，官方呢让这个官方当吃瓜群众啊，好像是在让子弹飞一点啊，也不在乎这个事情会造成什么负面的影响，也不在乎呢这个会有损于中共现在要扶持私营企业家的一种决心啊。他确实呢是在利用一种他即使不是说利用群众反打群众斗群众就在放纵群众，就是对中共的实际上这不介意，他就是说愿意呢，就是说让这种混乱，就是混乱和这种不公正和这种暴力这种现象呢出现一会儿，让子弹飞一会儿，然后呢听话或者不是那么受控制的这些野蛮的企业家呢受到一点挫折。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共的那个心态。首先呢，就是说中共显然呢没有把他当作自己人，他不是自己人。如果这个人是自己真正的自己人，真正的白手套的话呢，他恐怕那个这个处理方式呢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可能就马上那些打人的人就被抓起，然后被公布于众，他呢有时候受到很多很多安抚。那他现在看来，这个姚振华先生呢确实有点不是什么人缘不是特别好吧，人缘不是特别好。他是曾经是千亿富豪像在中国居然名列第四，当时一度名列第四。现在他面临的问题，这个宝能集团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跟恒大、碧桂园整个中国房地产业面临的问题一样，就是销售下滑，巨滑。然后呢，现在他那个资产呢看起来还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他实际上那些很多资产呢，实际上是虚假的，实际上是，但至少他现金流出了问题。现金流出了问题，出现这个最大的后果呢，就是他拖欠这些拖欠那个员工的薪水薪资，你知道。那这个姚先生呢，可能不是特别的，就是说怎么圆滑吧，或者比较不是很聪明。他居然让他那个身边的很多人，的薪水也都拖欠啊。因为你其实这个拖欠薪水在中国这是很常见的，但是他一般都会拖欠比方说你的 contractor， 你的一些所有的人，或者其他的一些合同工啊，那些底层的薪水。他这些看像他的保能集团呢，他周围变得很多一众白领阶层也都是拖欠了很多，上是几百亿上千亿的这么多，拖了好像一年半了那个薪水。那这样的话，这样实际上是附近的贴近近身的那些还有一点呢，他显然不是似乎他不是一个有强力背景的人。刚才冯教授也提到，就是说他不是这种完全有一个靠山。我们知道中国的几乎所有的企业，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白手起家没有靠山，但是慢慢的以后呢，他这个共后面的高层的中共的精英集团呢，他们一定会介入啊，这些人也会乐意投靠，会找一个靠山。那这个姚振华呢，或者是他原来的靠山不够硬，或者原来的靠山可能去世了，或者要死掉了，或者失去影响力了，或者他根本没有靠山。尤其他又欠薪，对吧？欠薪这个事情实际上在中国也很普遍。中共利用这样一个事件，让这个欠薪的老板被打一下，对老百姓来说呢，吃瓜群众呢看起来也挺解恨，你知道，就觉得是那个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那对中共来说呢，因为他不伤，对中共来说他无伤，不会中共的权威和那个威信，那他不妨就让这些现在像我们看到的就这个问题。那这个实际上这个有一点呢，就是说就像王石刚才提到的，也是就是显示的这个社会呢法治呢不能彰显，就是说你欠薪的话呢，那你可以通过正常社会的话，你可以欠薪到法律，通过其他方式呢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中国这个法律呢没有到位，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只能用这种就是说来打老板呢，这种低下的就是违反法律侵犯人权的行为，淘气公正。那这个时候上的公正他也得不到，欠拖欠的薪资也得不到， 那只是姚振华呢，吃了个大苦头。
这个谢天博士，这个网络可能有点问题，一会儿我们导播啊给你再连一下啊。那么我呢使劲去听啊，那么我听到有几个关键的，我大概尽量的这个回应一下，就是一个就是说，这个谢天博提到了这个吃瓜群众啊，利用这个事情来解恨啊。这个呢，正是王石在这个讲话里面谈到的。他说，这个企业家团体中啊，姚振华是一员，遇到问题被这样对待，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激发矛盾。同时呢，现在社会的一种心态完全是看热闹，让其感到悲哀啊。那么我们这个节目要做呢，昨天我们发了一个节目预告，那么放在油管上啊，放在那个推特上。那么这个推特上我们看到的关于这个节目的反馈意见呢，那真的是吃瓜群众看到这个姚老板被打，那是一片欢呼啊啊！那么这个你看看啊，这个叫 ALAAPPID 啊，这个网友这个推友呢，他说姚振华这种市井无赖专中共啊，这个成资本流氓，四道临头被中共抛弃，成过街老鼠，这不很正常吗？啊！那么自由新闻财经这位推友呢，他说呢，姚振华和许家印啊一丘之貉啊，狗屁富豪，中国民营企业家能做大只有骗子和白手套啊。那么这个王志勇呢啊，他说呢，在中国的经营啊，包括银行、地产、证券、期货，腐败很多万亿级企业呢都挂国资外企民营的皮，实为财团权贵控制，玩大的现在收割众生啊，所以他可能会认为这个姚老板啊是权贵的手套白手套。还有一个呢叫 Me Too， 他说这个脑子有病吗？被讨薪者打，这不是活该吗？啊，你的意思是民营经济就应该拖欠员工工资？你们美国就是这样对待劳动者的，好可怕啊！那么唯一有一个为这个姚老板说好话的，你看他怎么说的啊？这个叫 King 啊，他说姚老板被打呢，说明这人还不错，不涉黑。如果是王健林、王思聪，你打他试试看看啊。那么这个观点呢，我们的谢天博士和冯博士呢都谈到，就是说啊，他的后边的靠山的问题。那么从他被打来看呢，啊，那么说明他后面可能没有靠山啊。那么还有一个网友呢，他没有名字，他这个推特的这个 ID 呢是三个音啊。这个人呢有点这个话呢有点意思，我把他提出来啊。他说姚振华并没有被殴打，只是被围堵要工资啊，他逃跑被拽住而已。那么昨天我回应了他这句话，我把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呢报道他被打的消那个图片啊都给贴出来了，那么他也没有进一步的回应啊。后面他的这个就有意思了啊，他说讨薪如果殴打对方呢就会被逮捕了啊，姚振华控告四大者还是很容易的啊，毕竟有财力和政界关系，一个员工怎么能不怕呢啊。姚振华长期拖欠工资并不是他个人没有钱，而是要员工等待项目处置回款后才发工资和相应提成，员工希望破灭了，等不下去了。正好他批评了一句话啊，叫美国之音夸张啊。这是我们的观众啊对这个啊姚老板被打的这个啊一些回应。那么我们继续讨论啊，这里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姚老板这次被打呢，我怕他担心的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对这些资本家呢进行习近平政权式的专政啊。那么现在这个当街打这么大的老板呢，在我的记忆中是第一次，所以我担心啊开这么一个恶劣的先例，让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家真的是雪上加霜啊，这个资本家这个以后会民不聊生，我有这种担心。所以说我们的冯教授，你有这种担心吗？
我当然担心，因为这个你看中国历史，其实从50年从80年代开始改革起来，一直是一放一收一放一收，比这个你看整个共产党世界也会这个样子，就是说当他开放经济很困难或者社会上有很大麻烦，他要开放要给社会一些动力让发展，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他感到受到威胁了他收回去， 就是他就是把整个这个进程，就是经济自由化或者政治自由化，把它 reverse，把它倒转回去。而习近平你要出这个整个这个党政机构不作为这个政法部门不作为一个大背景，就是习近平现在是要出重拳打击这些所谓的资本无序扩张，他已经多年十年来都这样干了。因为他现在是我们说他集团舞弊也好，说他讲这个倒行逆施也好，大倒退也好，他是造成了一个大趋势，就是现在要收拾这些大资本家。我在收拾大本家之后呢，他是在利用民间这种仇富心理，利用这个中国很深厚的这种民粹主义。现在我会看到这个可能政府也当然比我们看得更清楚。就是这个经济下滑很厉害，这个民生艰难，正在迫在眉睫，这个企业破产，工人失业找不到就业机会，这样这个大危机他们看到了，回想到这些掌权的人在搞阴谋诡计，想转移这个视线，把这个怒火引到企业家集团上面去，让他们当替罪羊。就是很多事，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专制政权，就是他本来是他统治无方或者他的政策失误造成的社会矛盾、社会危机，他转嫁就把这个危机转嫁到这个企业家集团上去，然后把这个怒火烧到他们身上去，然后他回火中取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刑警。我想这个刚才小平兄的这个观察我是完全赞同的。就是他现在这种新的趋势，哪怕让他当街，就是让他们可以把这个怒火向企业家发泄，就是私企发泄，然后就可以让他们得救。当然，另外一种方式你也可以看到，是他还煽动这个民族主义，把这个怒火烧向美国，烧向西方。其实这是一个。共产党专制政权的本质特征，它是一直落实不疲，一直在用这种手段的。
因为这个共产党呢，他对待这个知识分子，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呢，他除了把你这个关到监狱之外呢，他现在用的手段比原来更多了他把你关到监狱他可能让你丢掉工作，让你变成赤贫另外一个呢，他可能还去羞辱你你有时候把你的衣服扒光让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让老百姓去对你进行这个羞辱等等。那么等于这个手段，你现在如果用到这个资本家的身上的话，那刚才我念的这些这个老百姓，你看对这个姚老板被打的这种欢呼的这种声音高兴的这种声音，所以说这个对资本家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担心的那么我们在关注这条消息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网友呢提出了一个看法那么这个推友呢，他在推特上他是这么说的，叫 Ignatius 李他说新闻呢不能只看一半，这条新闻的背景是国资委明火执仗，硬抢姚振华的中巨高新公司。姚振华呢是该公司实行控制人和最大股东，前段时间他进自己的公司还被保安拦着呢。安排打手以讨薪名义为由，再配合媒体宣传一下，就达到摸黑资本家的目的。所以不要一看见围殴资本家就一涌而上，尤其在中国这种地方。那么我呢去查这个，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觉得这个角度就是看到了新闻表面上看不到的地方，所以我就去查新闻。那么发现呢，就是宝能系和国资股东之间的有一个叫"八年战火"的说法那么这个叫什么呢？就中商国资中商火炬集团有限公司呢，和中商润田呢，就围绕着一家公司的这个控股权呢，真的开展了八年之间的这个争斗。那么这个争斗的一方呢？那是中商火炬开发区管委会实际控制中巨高新，那么这是一家国有企业，所以一开场我们这个冯教授就谈到了说， 这个姚老板啊，他收购国企不受官方待见。那么这个事件背后究竟有没有国进民退这个大背景呢？导致姚老板现在这个惨状呢？那么谢田教授，你怎么看？
这个当然是有，这个肯定是这个整个国进民退，或者是中共呢，就是越来越强力的渗透渗入到，就是说。所有的企业，把中共，你比如说，他把他的共产党的支部建立到，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中国企业、外国企业、合资企业，你看，甚至在外资企业里边，他都要设立党支部，不让中共党员，他实际上就是说我只要控制在占股1%的话呢，就可以有权利在董事会发号施令。所以这个是肯定是在这个背景下。但是我刚才补充一下，刚才这个宝能啊和这个和这个姚振华呢，他这个欠薪，他从2021年呢就开始欠薪，就说宝能汽车呢欠薪高达5600多人，5-6000人啊。然后呢，现在宝能整个体系上有这个数字是有16个板块欠薪呢超过13亿元啊。提到一点，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他这个商业上这个比较咄咄逼人的这个做法呢，可能触动了这个国企，触动了利益啊。因为首先他那个说他是野蛮人呢，是指的他比方说以前那个在万宝大战啊，什么全党科要去格力执政长。那这个你说到底的话，他就是一种在美国华尔街叫takeover， 就是敌意收购，有的不太好意的不想好好跟你谈合并，但是我就想慢慢的，他通过比方说旗下的公司不断的增持那些万科的股票，或者是那个格力的股票，然后慢慢达到控制，就是这个确实是不受人待见，但这个并没有违法啊，他只是就是说可能有点野蛮，对吧？但是这个资本市场本来就是蛮野蛮的，对吧？但是他现在都是慢慢的啊，他去搞这种保火之争，你刚提到保火之争，还有一些那个他想趁机，想这个控制这种，中巨高新这种有国家国资背景的企业，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动了那个共产党的奶酪啊，共产党奶酪，并且其他那些你不管是万科也好，格力也好，这些呢，他们还号称是民企，但是也都是有中共后台的啊，那他呢就是说这个宝能呢。他可能后台不强，或者后台没有了。就你看，现在好像据说胡锦涛不是要去世了吗？要死掉了。但是呢，那如果胡锦涛真的走掉以后呢，很可能就是说他的后前台或者
那个谢教授，那个我们导播说你的这个监听的声音的质量还是不行，那么我们那个只能把你切换掉啊。那么这个第一个话题呢，我们两位嘉宾的讨论呢，我们就到这儿啊。那么我现在看看我们的这个油管的网友啊的发言啊。那么这个叫 Dimitri 啊，这个油管网友呢，他说在台湾呢，如果有劳资纠纷呢，欠员工钱呢，政府就会出面调解啊。这是我看到的哈，这个油管网友的一个说法啊。啊，这是台湾的一个说法，嗯。那么这个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那么我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和南韩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参加我们呢今天的14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